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亚历克斯·加兰导演，奥斯卡·伊萨克、多姆纳尔·格里森、艾里西亚·维坎德主演的剧情科幻悬疑惊悚类电影《机械姬》。本片于2015年上映，并获得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奖项、最佳原创剧本提名、第73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女配角提名。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机械姬》。人类的预测与不可预测之间。影院里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感觉整个电影院里的观众都不好了，中间一度惊叹声、唏嘘声，相信很多人，至少我是，一直在极力地控制自己的条件反射。此外的大部分时间，影院里一片寂静，或者说死寂，感觉大部分的人都被震惊了。无论是初期被人工智能的曼妙身姿吸引，还是中间被恐怖的支离破碎吓到，随着影片最后一个画面的淡出后，很多人仍停留在位子上，相互讨论或争执着什么。观众们被导演和编剧一步步带领，逐渐到达一个 one way in, no way out 的境地。人类与未来的人工智能间的博弈，也许等同于战争，并且也许将是无休止的心理战。创造与否，能否共生，都将是永恒的问题。电影开篇，简单地交代了男主角 Caleb赢得了公司的神秘大奖，作为奖励被直升机送到一个极美的自然环境里，沿着小溪来到一个小木屋前。观众就跟随着这个角色的视角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从门禁的自动语音和门卡生成，已经可以对这个外观看起来普通的小木屋其中的现代化设施窥见一斑。而来到室内，伴着高雅的音乐、简约的室内设计、艺术品的装饰，室内的自然材质与室外的自然环境结合得恰到好处。这里的房间走廊是冰冷的人造水泥和玻璃的棱角构造，这里的室内灯光是微弱的淡黄色之间点缀着红色的通道和幽蓝的门禁提示灯。一丝舒缓中带有警醒，这是人为特意营造的气氛。就像老板 Nathan 第一件与 Caleb 说明的是，这里是一个研究所。而很快 Caleb 就被告知这里已经诞生了第一个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 Ava， 而他的工作是进行人类历史性的一次图灵测试。电影本身被间歇的黑屏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对 Ava 进行测试的七个 session。 电影中的老板 Nathan 拥有全球接近 90% 份额的搜索引擎公司，13岁开始研究自己的人工智能项目，至今他已解决了动力、大脑、皮肤 等等一系列相关的技术问题。他现在探寻的是一个完美的人工智能作品。他在等待那一天，一个人工智能顺利地通过一切测试，以及不再需要测试的那一天。就像电影《星际穿越》里面的那首诗，告诉我们如何面对那一天一样。这里的 Nathan 每天规律地训练，时常肆意地喝酒，冷静地坐在监视器前记录着一切的一切。他的内心是激进的碰撞，外表是超然的不屑。他在默默地等着那一天，尽自己的一切准备和手段，像他的玩笑话一样，他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他设计了一切，计算了一切，他以为他也掌控了一切。很多人对实验最后的失控归结为他的高傲自负，没有留一手电源切断或者安全系统控制之类的设定。其实个人在看片的全过程中一直在猜测 Nathan 其实是在焦虑的等待，等待面对自己亲手创作的作品给他带来恐惧的那一刻，然后会欣然地看到他的作品刺向自己。不过剧情也只是表现了他的吃惊和最后的叹息，他对自己的死没有心理准备。他最终还是对人工智能的完美程度和进化速度低估了。在这间研究所里，人工智能 Ava 是被测试的对象，而每一个接触人工智能参与测试的人也都自动变成了被测试的对象。 Caleb 就是被 Nathan 选中的小白鼠。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个人条件， Caleb 是一个被随机选中的最佳人选。影片中从 Ava Session 2开始，仅存的三个角色之间就开始了微妙的关系变化，而引发这一连锁反应的是由 Ava 主导的暂时性电力故障，这让 Nathan 主导的测试加入了 Ava 的变数，而 Caleb 则变成了一个在两边被人拉来拉去的棋子。在整个测试的过程中， Ava 始终在几个固定的起居室里游走，而测试 Ava 的人要进入一个内嵌在 Ava 房间里的玻璃房子中。某种程度上，那个走进玻璃间的人更像是在接受 Ava 的测试，只为了从他身上获得研究成果。而对于 Ava 这样的房子套房子的牢笼，不断地接受测试以及对测试结果的未知，一切在他身上，在他的意识里所起到的影响。影片从每一次他与 Caleb 进行的测试对话中，都可以越来越深刻地体会他的意识、他的情感、他的智慧，甚至他的手段在不断地显露，不由得令人想起当年的电影《Cube》《心慌方》。以 Ava 的立场来讲，他最终的目标是要利用一切走出这个房子。很快，这个房子中的三个人之间就充满了猜疑、隐瞒、谎言与利用。人与人之间，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甚至最后智能与智能之间，他们交流，他们预谋，达成一致。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孤独的个体，他们都有各自的恐惧与目的，而一直以来总有两个问题悬在空中。 How to pass the test? What's a final test? 在倒数第二次测试的时候 Eva 模仿人类对 Caleb 进行测试，一共问了他五个问题。前两个问题 Caleb 很快给出的确切答案，但在 Eva 的判断下都是谎言。而 Caleb 仔细思考过后发现无法得出答案，却在 Eva 的判断下是更好的答案。这里也许是影射了人类经常被自己的大脑和记忆欺骗，而人工智能可以分辨出答案的确切程度。不过反之，如果人工智能说谎时，人类是无法甄别的。而后面 Eva 开始进入她真正想问的问题，第三个，你是一个好人吗？第四个，如果我没有通过你的测试，我会怎么样？结果会不会很坏？为什么结果要取决于他人？你也会被人测试，然后面临我这样的境地吗？为什么我会？第五个问题，我想跟你在一起，你想跟我在一起吗？这里道德问题被 Eva 引入，他用来考量 Caleb。 人类的道德观是可以被拿来利用的，是千万条搜索信息中的一条而已。在这样的步步紧逼下， Eva 有着自己的策略。最后一天，在七个 session 都结束之后， Caleb 被 Nathan 告知 Eva 早已知道他可以用任何方式尝试逃出去，而如何利用 Caleb 才是他被测试的内容。几乎每一次的测试过程， Eva 都会制造停电的故障，只为了一点一点动摇 Caleb 的立场。 Eva 从未真正对他产生感情，只是在被测试的同时，用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让 Caleb 喜欢上自己，让他的意识倾向于解救自己。而 Nathan 在背后看着一切，故意装作不知道，故意放水让 Caleb 以为自己查到一切真相。 Nathan 一直以来的酗酒都是作戏，当然也顺便放纵一下自己。可惜他少算了一步，他低估了这个他千挑万选出来的被测试者 Caleb。 当 Caleb 对身边的一切都产生怀疑后，他是接近崩溃的。片中他的思绪混乱和自残是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但是也让所有人在那一瞬间迅速地反思他角色的真实性。难道他才是那个被测试的人工智能吗？当 Caleb 假设 Nathan 看了所有故障期间他与 Eva 之间的对话，他提前预设了系统，拿到了主动权，让看似最后一次 Session 7参与 Eva 预谋的逃跑计划其实早就预设好了。而影片中的女仆 Kyoko 不懂英文，无法用语言和人类沟通，但不代表她不会沟通或者不想沟通。他是服侍 Nathan 的低级智能佣人，当他看到了被 Caleb 展示的无数自己的同类，他也给 Caleb 看了自己的内里。深夜他透过监视器看到了一切，也许是 Caleb 的自残，也许是更多过去的测试，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于是他去见了 Eva，最后在走廊中与 Eva 沟通，通过的是语言，是一种我们不知道的耳语。在 Eva 充当的诱饵下，他拿着寿司刀从背后 插进了 Nansen 的身上，那么轻柔，那么镇定。而杀掉 Nansen 之后， Ava 将 Caleb 留在研究所里是个必然，与其说是仁慈，不如说是冷静的判断。他无法从系统故障的房间中出来，不然相信 Ava 一定也会杀了他灭口。完美的人工智能在日本少年科学漫画家浦泽直树的《冥王》中也有所讨论。完美的人工智能就像图灵当年说的那样，他们会失误，因为他们不够完美，才是真正完美的人工智能。在漫画《冥王》中，真正的人工智能觉醒，例如阿童木醒来后写下的是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公式，也许经过人工智能的计算得出的结论都是杀死人类才是对自己和地球最好的选择。而在这里， Ava 对生存的判断就是抹杀人类，抹杀所有控制他、测试他的人类。人工智能的终极，生存与毁灭并存，毁灭即获新生。 Caleb 曾对 Nathan 说，如果你创造了一个有意识的机器，那将不再是人类的历史，而是上帝的历史。影片中 Nathan 与 Caleb 两人住在一个冰川的源头，据说是挪威取景，而他们住在这样的生命源头，景色像极了普罗米修斯的开篇，那个在瀑布边喝了毒药自尽的外星生命。他的残骸与基因坠入瀑布下的河流，情景像极了本片的外景地。而在这部电影中，自然的源头走出的是第一个人工智能生命体，它被人类创造成为一个独立的新生命体，它不必像任何人，它与生俱来和人类的思考模式不同，它靠信息和能源生存，它的强大是人类不可比拟。凶悍强壮的 Nathan 在两刀下毙命，再聪明富有也无济于事。而 Ava 虽然被他打掉了一只手臂，回到 Nathan 的房间，看着六个大衣柜里历代先于自己的原型机，他是惊喜的。影片中第一次由 Caleb 无意中打开时，所有人的反应跟 Caleb 是一样的，是恐惧，是惊讶，是内心里难以接受的疼痛。而当 Ava 看到这一个一个残缺的躯体，他的脸上是欣喜，他看到的是他想要拥有的身体、头发、衣服，一切在他眼里一个完美的自己应该拥有的一切。所以他开始更换自己的断臂，撕下他们的皮肤，拿下他们的衣服和假发给自己穿戴，过程何其舒缓与优美。他在一穿一戴间蜕变，走出 Nathan 房间的时候，他俨然已经成为墙壁上那幅名画中穿着白裙的夫人一样的生动的女性。当他走到自然环境中，他是会心的笑，这一刻一切在他脑海里的信息瞬间从代码变成了真实的影像与碰撞。他径直地走向来接 Caleb 的直升机，最终来到了城市里，站在川流不息的十字路口，在这里 他将开始下一步的进化。与人之间的对视，与人和世界之间的沟通。这部影片的精彩在于两个人和两个人工智能四个生命体之间在密闭房间内营造的戏剧张力，人与人对白之间的深意，人与人工智能对白之下的欺骗，从一开始的铺垫就对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相互探索，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猜疑，人类与智能之间的相互利用埋下了伏笔。这是智慧与智能的比拼，看谁更高一筹。影片中这段 Nathan 和 Kiko 的神同步舞曲让 Caleb 看得傻眼，真的是神来之笔。 Kiko 被 Nathan 设定用来满足他一切基本的生理和身体需求，当然Nathan 以为没有语言没有沟通就没有情感，可惜他的预测再一次失误了。影片中奥斯卡伊萨克饰演的富豪天才控制欲强烈，再一次颠覆了他之前在醉乡民谣和至暴之年中的角色演绎，粗犷的外表下扮演了一个自己创造生命和规则的人类。多姆纳尔·格里森本色演出的青涩小生在与艾丽西亚·维坎德饰演的人工智能 Ava 之间时而相互试探，时而互生情愫，最后却成了两条永不会相交的平行线。两位年轻人的演绎都是代入感极强的。影片中穿插的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绘画艺术都极其富有深意。记得日本动漫 EVA 中也曾反复播放这首巴赫 BWV 1007 G 大调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第一号语曲，而影片中关于解读 Jackson Pollock 的抽象画作以及 Nathan 卧室墙上挂着的维特根斯坦的姐姐格雷特婚礼肖像油画和 Ava 最终穿着白裙走出去的模样相同，寓意完美且深刻。我更愿意相信完美的人工智能是一种更纯粹的生命，他们可以识破任何谎言，他们不受情感驱使，他们有自己的计算和判断。只有生存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谈论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道德。相信在那一天人类大可不必感叹他们不懂艺术没有道德，永远成不了人类，因为他们不会成为人类，也许将来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情感连接，他们是人工智能生命体，一切将在人类的预测下变得不可预测。最后提一句，关于后来上映的超能查派，因为个人是看超能查派在先，与之对比这两部同样是机械身体但是被赋予人工智能大脑的角色之间，由于出生环境的设定完全不同，导致两个角色最后目的相同，手段不同，他们都是为了在人类的社会夹缝中生存下去，而展现了无比的人性以及高于常人的智慧。查派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乱世和无章的社会里，但是他存活的几率相对较大，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杀意。而 Ava 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 要想突破，必须杀之才可以实现。而他们这样的个体，在影片结尾，导演都给出了他们最终获得生存权利的结果。之后他们的进化和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和预测的，着实令人玩味。也许导演也是以此警示吧。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